弟兄姊妹们平安。上个礼拜开始讲关于路加福音里面的比喻，上个礼拜，这个礼拜我要开始讲第二个这种的比喻，是好撒玛利亚的人。这个好撒玛利亚的人的比喻是很有名的，几乎在耶稣的比喻里面的，若选择三或四个有名的，他也在内。我会用两或三个礼拜讲他。若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比喻，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会做比较好的基督徒。这个礼拜我不会谈这个比喻自己，我先谈从第25到第29节，特别是法利赛人和耶稣的辩论。我先解释一下第25到29节，以后我会有两点。第一个是爱是神的命令，我会强调是一个命令。第二个是爱是一个完美完全的一个命令。我们开始以前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，他是启示了我们的，教导我们你自己的旨意。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的比喻，我们能够了解他是跟我们要讲什么话语。我们也求你帮助我自己，我能够有你的灵的帮助，求你帮助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能够有耳朵听。我们这样是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 Amen。 第25到第29节，犹太人的拉比，他们在讲宗教的时候，他们是习惯彼此问问题，问问题回答，问问题回答。他们不会就是各讲各的意见，不是每个人就是讲他自己的看法。我有点客气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我不认同你的说法，可是我不就是说你不对，不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给你一个机会解释。若你要，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，我们就是这样子讨论。那个是他们的学的方法。在这个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和这个的文士就是这样子的，很客气在问问题。先有那个的文士问耶稣基督，若我要得永生，我必须做什么？是不是重要的一个问题？重要的，而且当时他们都会讨论。耶稣基督没有回答，他就是问他在律法有什么教导，你怎么读，你怎么了解，你怎么解释摩西的五经。文士是给一个回答，说律法的教导是我们必须全心全性全意爱主和爱我们的邻居。耶稣是听他讲的，他心里想对了，所以他对他说，没有错了，你回答的对了，你这样子做，你就是会有永远的生命。但是在第29节，这个文士还不是很满意，所以他问另外的问题，谁是我的邻舍？邻舍 Who is my neighbor？ 从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他的意思，他跟耶稣基督不太有没有同一看法，关于谁是我他的邻舍。我们下个礼拜会讨论这个问题，谁是我的邻舍，为什么他问这个的问题。这个礼拜我要先讨论他们两个人彼此认同的概念，是摩西的律法的最重要两个命令，是要爱神和爱人。 那个是归纳摩西的律法。第一个事情我要谈第一点是爱是神的命令。好像这个文士已经听过耶稣基督的教导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所回答这个耶稣基督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。摩西的五经是可以这样子归纳，我们要爱神，我们要爱人。在摩西写 的第五本书申命记第五章，摩西是给我们十诫。以后在第六章一讲完这个世界以后，他是讲了说，以色列啊， 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这个从这个的经文 的上下文我们会知道是申命记的重要的一个经文，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个经文。摩西先读了十诫以后，他开始跟老百姓讲，他说以色列你要听，以后他就是讲我们要全心全意爱主。所以到现在犹太人崇拜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经文，我们可以说犹太教的中心的一个经文就是在这里。他们读申命记会知道这个是摩西说申命记给你很多的命令，但是都可以在这句话归纳我们要爱主，或者说爱主的人一定会遵守神的一切的命令。以后在第二个主要的命令是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如同我们爱自己，这个是从不是那么的明显的地方而来的，是从利未记。利未记好不好，我们一起可以翻到利未记，就是摩西五经第三本书，我们翻到第十九章。利未记第十九章，在这章里面我们看到摩西是谈十诫，他就是在归纳十诫。以后在第十八节他就是讲出来我们的基本的动机，就是爱。为了了解这章我们应该读全部，可是时间不容许，所以我们先读第十九章九到十节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九到十节，请。好，我们看在这里摩西的律法有它的美，他说你收割的时候你不可全部都收好了，虽然你有权利都是你的，你不可全部拿了，你要留下来一部分为了给贫穷的人。台湾有没有这种的规则，收割了以后贫穷的人会可以进入收这个的生下来的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，有了吗？我要是好的一个命令。但是我们这里要关心是从这句话我们看到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，要关心到这个贫穷的人，对不对？给一个例子，可是要关心到，要爱是一个重要的原则。后我们可以看第13到16节，好不好，我们一起念13到16节，行。 好，在这里他就是告诉他们，在我们的社会里面，我们要关心到我们的工人，我们的邻居，我们要关心到听不见的人，我们要关心到贫穷的人。他给他们一些具体的命令，但是耶稣基督和文士要把这些具体的命令归纳起来，说意思就是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。我们第七十八节是摩西直接这样子讲，我们来看第最后十七十八节，请。好，到 page 3， 这个是摩西的律法的意义。所以耶稣基督和这个文士在读摩西律法，花很多的时间思考到底先是命令，先的命令是什么样子的。他们这样子归纳，这个的我们要全心全心全力爱主，第二个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。因此爱，我们要关心到神的名，我们要关心到他的国度，我们要关心到他的旨意，我们要为这个事情牺牲我们自己。因此爱我们的邻居，我们要把一些的我们的权利，本来的权利放下来的，为了保护他们，为了帮助他们。这是摩西律法所讲的，是很美的 一句话。今天第一点我特别要强调是神的命令，你了解这个意思，不是神的建议，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命令，我们要全心爱他，我们也要爱我们的邻居。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做，我想很好的命令，可是 我不太想做，我也不 必做了，我有别的事情要做，不行。这个是从我们的创造者而来的一个命令，就是像一个小孩子，如果你告诉他你必须，你的孩子 你要去做这个做那个的，他有没有权利说就是我的妈妈， 不太需要听他，他可不可以想妈妈我想一想要不要做，不行，因为一个命令就是带来一个责任。也这个命令不就是为了宗教的带领的人，他 不就是为了日新的基督徒，这个是给每一个人，在每一个国家，在每一个时代，就是要做一个人，我们有这个责任在神的面前，要全心全意爱他和爱我们的邻居。这个不是一个比较高峰的一个属灵的生命，你了解意思，不是好像在天主教里面，他们会分有两种的基督徒，一个是修道士，一个是这个的全世界的侍奉，他必须过了比较敬畏神的一个生命，他是需要全心爱主和爱邻居。可是在天主教的思想，老百姓做不到，所以他们的责任是低一点，他们就是需要固定的来教会、等一等。可是这个不是耶稣的意思，不是摩西的意思，基督教我们强调没有什么差别。我是一个牧师，代表你选择我，从你们的中间一个弟兄来讲道，因为你想了我有从神而来的呼召。但是基本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们，只有一种的基督徒，都有同一个责任在神的面前，要爱主，也爱我们的邻居。是一个基本圣经基本的道德的要求。我们也可以用 相反的方法来讲这个的意思，是若我们不爱主全心全意 全力爱主，和我们不爱我们的邻居，我们就是违背神的命令，我们在他的面前是有罪的。从这个的角度我不继续讲，可是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圣经说都是有罪在神的面前，因为爱是神的命令。我们可以明白这个跟非基督徒们的立场，若你了解我讲的，是很大的不同的，很大的一个不同的。他们不会这样子认为，恐怕很多基督徒们也没有抓住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，没有什么选择性，是圣经赐给我们的归纳所有的神的命令，要爱神，要爱人。第二点我要讲的是这个要了解，这个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命令，是一个美好的，一个我们应该善后爱的一个命令。从一方面我可以用推理来证明这个，因为这个命令是神给我们，对不对？在他的话语，那神给我们每一个命令，每一个事情他做都是完美，所以这个命令一定是完美，我们要先定下来，这个一定好的，以后努力来了解它。可是今天我的目的是要你比较抓住，也比较看到这个命令的美，以后我们比较有动机，想一定是美的，我一定要按着神的话语行。我不可从我自己的角度，好像这个命令是定我的罪，所以我不爱他。不是，我们要全心全意爱他，和努力的改变我们自己，为了我们能够遵守神的命令。我从五个角度来讲了，我会说爱是个圣洁的命令，爱是一个尊敬我们的一个命令，爱是付一个大的代价的命令，爱是带来一个大的祝福的命令，这个命令也是充满的盼望。我是这个的讲的是会难一点抓住了，所以你们好好的思考，也可以写下来。我的目的要给你们知道，爱这个从神而来的命令是美好的，我们应该全心全意爱神的律法，就是像大卫和圣经里面的人一样。第一点，我将神的命令是一个圣洁的命令。我常常问我自己，圣洁是什么意思？可能你们在想晚上要吃什么东西，牧师在想到底圣洁是什么意思。那个的，我自己认为圣洁的意思是把所有的道德的完美合在一起的。若你有每一个道德的原则在你的心都合在一起，你就是一个圣洁的人。神是圣洁，因为他是有一切的道德的原则。 Every moral virtue he has it in perfection。可是比较具体 的一个解释是摩西给我们在出埃及三十四章，我想这个值得我们可以翻到我们圣经到出埃及三十四章，要了解上帝自己要显现他自己给摩西看，他做的时候他同时间宣布他自己的本性是如何。出埃及三十四章第六和第七节， Exodus 34 verses 6 and 7， 这个是上帝自己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神。圣经里面的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
在这个经文里我们看到圣洁的定义。先有上帝说我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用他的名字两次，为了代表他伟大。以后他用五句话是形容他的爱和他的恩典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。第二，不轻易发怒。第三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第四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。最后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。以后他给我们一个警告，他说不要想了，因为我是充满的恩典，我不是看重人所犯的罪，不是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以后他也是讲了，必追到他的罪，自夫及子直到三四代。那这个最后一句话会给人一些人一些困扰，但是它基本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罪会影响我们的后裔，可以这样子讲了。和神这样子告诉我们，为了给我们不犯罪的一个动机。所以你自己想，我出去乱跑，可能你不关心到你的太太，可是你应该关心到你的孩子和你的孙子，你知道你犯的罪会影响孩子、孙子和孙子的孩子。以后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这样子的动机，为了过了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是好的，不是不好的，为了帮助我们。可是不管如何，我们看在这里，神是形容他自己，他先用五句话说充满的恩典和怜悯，所以从这个的角度，我们可以说80%的圣洁就是这个的充满的恩典、慈爱、怜悯的心。这个是一个圣洁的人在神的面前。第二点是没有错，恨罪。这两个你有了，就是神自己的特色，充满的怜悯，充满的爱，充满的恩典。第二个是喝醉，喝醉重要的是这个前面的，神是给我们这个命令，你要彼此相爱，你要爱我的意思是你要过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命令。第二点我们要了解是这个的命令是尊敬我们的，尊敬我们的，它是一个很高的命令。先说你要像我一样，但是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大的尊敬，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给重要的人重要的命令，若不重要的，若没有什么可以负责任的，我们不会给他们一个大的一个命令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考虑，若是神今天对我说，麦牧师，你也不需要爱，你就是扫地，好好的扫地就可以了，咱你会算一个艺人，是不是有一点的心理上，上帝没有尊敬我，没有错，神是尊敬我们的，知道我们有他的形象，所以他给我们很高的、很重要的一个命令。在这方面的，我们看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不同的，非基督徒至少许多他们想，我不杀人，我不强盗，我不偷东西，我就是一个义人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不是很高的一个命令。他们的思想是，若我不做什么丢脸的事，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。我有不好意思说的，可是可以讲，在一方面的，他们对自己的定义有点像 他们比较像一个动物，不像上帝自己。因为若我们有一个宠物，一只狗，我们就是告诉他什么，不可在房间里面上厕所，对不对？不可吃我的鞋子，也不可晚上叫。以后他就是这样子做，我们会说什么？乖的狗，很好的狗，一个非常好的一只狗。你自己在思考，神没有这样子对人讲的，为我们讲的，他是给我们一个很高的一个命令。所以从这个的角度，我们看这个命令是尊敬我们的。第三点，我们要思考，要证明爱是美好的一个命令，是这个是一个需要付一个大的代价的一个命令。这个应该对我们很清楚，圣经就说要爱人的代价都是我们的生命。耶稣基督说要跟随我，要全心全意全力爱神和爱我们的邻居，我们必须用全部的我们的生命而做的。付我们最大的一个代价，就是全部的我们的生命要有这个目的，遵守这个的神的一切的命令，这个在中心。我们需要花我们的时间，我们需要花我们的钱。时间事实上是最重要的。你可不可以爱人，若你没有花时间？没有。可是今天我不要强调这个有一个付一个大的代价，这个应该是明显的。下个礼拜会谈多一点。今天我要说，这个是代表是非常好的一个命令，因为一个伟大的命令一定有一个伟大的代价。A 伟大的代价和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，这个是一个好的、一个伟大的、一个完美的一个命令。如果你是将军，你是军队里面的将军，你下一个决定说你们要去打仗，这个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命令？是非常伟大。那个是好的将军会不会轻易这样子说？不，不，他一定会有一个好的一个目的，对不对？是一个好的一个命令，他才敢跟他的军人讲这种的命令，危险你的生命，为了国家的好处。或若你是一个孩子，你的父亲是在过世，可能你还有一些的弟弟和妹妹们，他带来跟你讲说，你一辈子要照顾你的妈妈、你的弟弟们和你的妹妹们，这个是不是一个付代价的一个命令？对，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命令？是的，一辈子你会记得它，因为这个的伟大的命令有好的一个目的，一定是有一个大的一个代价。所以从这个的角度，我们看爱的命令也是伟大的，也是好的，因为它是为了请我们付我们的最伟大的代价，就是我们的生命，为了最伟大的目的，为了我们的亲戚的属灵的好处，为了我们的同胞的得救，为了神的教会，为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，我们要全心全心全意爱主，爱我们的灵舍，我们要牺牲我们自己为了做这个的，因为它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目的。我上个礼拜在聚日学讲一首歌，在英文 Rise up, O men of God, the church in need of thee waits, as brothers of the Son of Man, rise up and make her great.我们应该被感动，不怕了这个的附带价，因为是神的命令，and 有一个伟大的一个目的。第四个，我们要证明这个的命令的好的是，它是带来的很大的一个祝福。我们要思考， 若你要住在一个社会，和这个社会是每一个人是遵守这两个命令，这个社会会怎么样？每一个人充满神的灵，充满的怜悯，充满的爱，充满的仁慈，都是来聚会的时候都是爱神。所以每一次读经是听了好像是神的话语，就是因为就是神的话语，听到被感动，唱诗都会流泪，都喜欢聚会。所以聚会是教会，就是变一个爱主的一个地方，同时间都彼此相爱，彼此关心。若全部的社会的人都是关心到你，和你是关心到他们，好像好的邻居一样，不管你去任何的地方，你出问题，你可以百分之百的知道这300个人都愿意帮忙。所以我随时请人忙帮，他很热心的愿意帮忙。一个伟大的一个爱的团体，人跟神，神跟神，都是遵守这两个命令。有没有好的一个社会？有没有比我们的好？有没有你可不可以想得出来更美的一个社会？不是神的命令是最美好的，所以若我们落实它，我们得了最美好的一个祝福。这个命令是很伟大，我们应该爱它。最后一个我讲的是，这个命令是带给我们一个大的一个盼望。虽然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如此，我们太关心到我们自己，我们很难了解什么是神的爱，连聚会偶尔需要就是压我们自己才来。我们的这个命令带来一个盼望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就是神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，他是呼召我们的，他是赦免我们一切罪，他是与我们和好，做我们的天上的父，为了我们能够学习爱他，为了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相爱。所以在这个的世界里，基督徒们，我们有这个的盼望，我们就是要跟随主，他会做他的工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会越来越爱他，越来越学习彼此相爱。而且在将来的世界，我们有这个不可落空的盼望，我们会活着在一个美好的一个世界，我刚刚形容的世界，自己是充充满满的爱神和爱人的心，一起在神的面前很热心的崇拜。这个世界是如何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的，但是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有一天会变实在的遵守神的命令，圣洁的人是一定的事，因为耶稣基督是为这个而死了。这个命令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。所以今天我讲两点，第一个是我们要了解爱是神的命令，第二个我们要了解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命令，是一个我们应该爱的一个命令，因为是圣洁，因为是尊敬我们，因为有这个大的一个代价，因为带来一个大的祝福，因为是充满的盼望。我也可以加第六个，可是我觉得五个已经差不多。第六个是因为留下来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。过世的人你什么都忘记了，就是没有忘记这个他们是爱神和爱人，所以我们在赞美他们的。从这个我的目的是这样子讲了，是帮助我们看到神的律法的美，我们能够有渴望，我们可以遵守神的律法，我们也能够下一个决定，我就是要过了这种的生活，学习全心全心全意爱主和学习爱我们的邻居。若今天你还没有信，我要你思考的，有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一个目的？有没有比这个更美的一条路？有没有 比这个带来更大的一个盼望？没有的，没有的。我们人的最好的路就是神所定下来的路，我们要全心全意爱他和爱我们的邻居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赞美你，因为你每一个话语都是美好的。我们也感谢你，你是看重我们的，赐给我们这个伟大的命令。我们求你，我们能够爱你，爱你的命令，我们能够更肯定的下来这个决议。我们要一辈子来跟随，为了我们能够学习什么是爱。所以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教会放在你的手中，我们把每一位放在你的手中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